第十九集，
吴文荣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吴文荣在清政府有着很高的地位，吴文荣这么一死，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。姜为挚友，吴为恩师，但是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，致使姜、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，作为省会的泸州、武昌也迭遭沦陷。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。但是从战略上来看，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止，则为造船、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，使湘军免遭倾尽覆灭之灾，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。可以说，在湘军的创建过程之中，遇到了太多的困难。公常以文盟赴山，商聚持河自矿，又常有精卫填海、杜鹃弃山之语。盖公之水师为肃清东南之基本，而是年冬间最为盘错艰难之会议。也就是说，曾国藩此时以文字背起大山，武功想游过大河自比，又说自己是精卫填海、杜鹃弃山。这一年冬天是曾国藩创建湘军最为困难的时候。曾国藩后来说，如果他有时间，就会写一本《挺经》。所谓“挺”，就是指在危急时刻能坚持住。对于这样的“挺”字精神，曾国藩称之为“竖起骨头，竭力撑持”。后来，他专做了一副联语，作为“挺”字的注脚：“养活一团春意死，撑起两根穷骨头。”重重困难之中，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，但是一想起长沙之辱，他便又鼓起了全部的斗志。他要让那些当初逼他出走衡阳的湖南官员都看一看，到底谁能笑到最后。经过一年的时间，曾国藩初步练成了一支17000余人的湘军。曾国藩顶住了重重的压力，全力投入造船、练勇、筹饷之中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水陆两师的筹建终于是初具规模。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初，太平军、西征军攻克汉阳、汉口后，又挥师南下湖南，直指长沙。咸丰四年正月，曾国藩亲率水陆大军齐集誓师，在衡州城西沿五场2丈多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杏黄旗，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曾字。17000名湘军士兵整齐列队于操场之上，各式战船360艘载大炮5、600门排列于港口之中，将士衣甲鲜明，军威雄壮。誓师之后，湘军由衢州水陆并发，兼程北上长沙，据守于此，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。此时的太平军水师已经具有长江天险，战船密布，围墙如林，陆军则席卷皖赣鄂三省，数千里连营结寨，战鼓如雷，气势远非是湘军可比呀。但是太平军考虑到湘军已经集结到长沙，如采取攻坚，部队伤亡可能较大，决定对长沙是围而不攻， 一部从陆路绕过长沙，急趋南下攻占湘潭，另一部又攻占长沙附近的一个重要港口靖港。靖港呢，位于滋水入湘之口，距会城60里地，对长沙形成一个包围圈。曾国藩是腹背受敌，外无救兵，内缺粮草，时间一久可能困死城内。曾国藩与众将商议，决定主动出击，冲出包围，攻打湘潭。战斗序列是以塔吉布为首的五营水陆大军先一日出发，他自己则在第二天率领剩余五营陆师和船只前往湘潭增援，以求必胜。塔吉布出身满族，本是三等护卫，后来被派往湖南任陆营守备，防备太平军。在曾国藩约集陆营会操时，其他陆营将领不以曾国藩为然，只有他恭谨听命。而且什么呢？每操军执旗指挥，虽甚雨，矗立无堕容。曾国藩见而委其才，因其忠勇可靠，使把他于陆营军中委以重任，派他做先锋，曾国藩是很放心的。塔吉布走后，曾国藩安排出征事宜，准备第二天增援湘潭的行动。然而就在这一天夜里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故。靖港一带的民兵跑来汇报，说是靖港一带的太平军人数不多，有机可乘。长沙湘团来请师曰：靖港寇屯中数百人，不与我，可驱而走也，以作浮桥济师，机不可失。就说靖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个人，防守薄弱。曾国藩一算，除了后继的五营，他手中还有水陆兵员3000多人，处于绝对的优势，胜算极大呀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旦拿下靖港，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，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北归之路。战机稍纵即逝，不容错过。曾国藩迅速做出决策，临时改变计划，改为先攻打靖港。那么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，曾国藩有一个重要考虑，就是首战必胜，先打弱敌，首战必胜。那么这历来也是用兵重要的一个原则，这样呢才可以奠定士气基础，为军队开个好头。曾国藩还有一个自己的盘算，要用一场亲自指挥的大胜来向皇帝、向湖南通省官员证明自己。以多击少，以百炼之师攻击太平军的一个分支，曾国藩认为此战有万全的把握。4月初2日，公历的4月28日清晨，曾国藩率领水师大小战船40只，陆勇800人从长沙出发，很快到达了距靖港20里的白沙洲。曾国藩在这儿驻扎下来，建立了指挥部，命水师五营顺流而下，直攻靖港。曾国藩在衡阳苦练的湘军，今天终于要真刀真枪的开始战斗了。他信心满满，不用半天就能解决战斗。他的声威，湘军的声望，必因此一战而稳固建立。然而呢，战斗的进程远远不是曾国藩所想象的。靖港太平军那远远比民兵们汇报的多得多了，而且准备的非常充分。他们一见湘军的水师到来，立刻以岸上的密集火炮发炮射击。此时又赶上天公不作美， 南风骤起，水流迅急，湘军的战船本应回撤躲避，无奈水急风紧，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炮火兵营的前面，想退都退不回来。水师哨船首先重炮起火，后面的船连成一片，无奈之下只能连忙降下风帆，然后派人到岸上用人力牵着纤绳拉船逃跑。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顺利逃跑呢？太平军路上出动人马袭击牵着缆绳的湘军，水里出动了200只小划船，顺着风势向湘军船只是抛送火球袭击敌船。很多湘军水师船只或者首领被俘，或者被烧。住在白沙洲的曾国藩听说水师失利，急忙率领陆师向进港方向增援。谁知陆军得知水师大败后，军心大乱，与太平军交锋，一触即溃，败兵征逃活命，抢渡浮桥，浮桥被挤塌了，溺死者无数。曾国藩一看勃然大怒，在岸上竖起曾字大旗，亲自拿着利剑大喊：过旗者斩！但是无济于事，败兵从他身边直接绕过，砍都砍不过来。王凯运在湘军志中说，国藩亲仗剑督退者，李令旗岸上曰：过旗者斩，士皆绕从旗旁过，遂大奔。这一战彻底失败，湘军战舰损失三分之一，炮械损失了四分之一。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的惨败，自己亲手训练出的士兵在靖港表现得如此，那么想来攻打湘潭的那一支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。眼看着几年来的心血、平生的指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，曾国藩的眼前马上浮现出了长沙官员那一张张讥笑的脸，浮现出了咸丰皇帝那刻薄的神情，他是既羞愤又沮丧。水师船只经过潼关渡时，他一步跨出船舱，扑通跳进水里，不成功变成人，这是他早就做好的打算。国藩愤，自投水中。那么幸亏什么呢？身边的护卫们早就看出大帅神情不对头，马上跳下水去相救，强把他是拉到船上来。曾国藩仍然不罢休，拉着架子还要再跳下去，人们是日夜看守，不让他有机可乘。曾国藩一看寻死不能，只好把残兵败将先带回长沙再说吧。其实呢，一开始湖南的官场就对曾国藩没什么信心，没有人拿他练的这支湘军当回事儿，觉得他呀就是在浪费国家的钱。所以当初曾国藩在长沙城外准备出兵进港之前，落胥门从而贺之，亳州郭外，落拜客至林州而惜魁部不见过。塔其部去攻打湘潭时，长沙惴惴居贼中，人自以为必败。现在你看看，果然曾国藩灰溜溜的回来了吧。回到长沙城外，曾国藩不出意外的迎来了众人的嘲骂。湖南提督鲍起报说，曾国藩就是引狼入室，劳民伤财，所以关上城门不让他进去。此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， 长沙官场送往江边登州赴任。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坐船咫尺之遥，但是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曾国藩，没有一个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。长沙通城官员在传曾国藩的笑话，说什么早就知道这个二愣子成不了事儿，甚至曾国藩的亲兵想进城都进不了，在城门口被老百姓们追着打，人们纷纷说他们是废物，白吃老百姓给的粮饷。以布政使徐有人为首的长沙几个官员幸灾乐祸，煽风点火，准备起草奏折弹劾曾国藩。曾国藩自己回忆说，甲寅年，也就是咸丰四年，越州进港败后，栖于高峰寺，为通省官绅所鄙夷。那么曾国藩年谱也记载，公之回长沙也，驻营南门外高峰寺，乡勇屡溃，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，官绅之间亦有积谈者，公愤欲自裁者屡矣。曾国藩晚年又一次对赵烈文回忆了这个难忘的时刻，他说，起义之初，群疑众霸，藩司陶恩培、聂司徐有人以无有进港之错，具降洛府请奏参，黄昌祺及吴部下出入城门，横被乔贺，甚有打主者。曾国藩是羞愧至极，那身湿衣服是说什么都不脱下来，也是不吃不喝，不洗头不洗脸，只是坐在那儿奋笔疾书，起草遗折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写给皇帝的遗书，打算再次寻找机会死了算了。他的老部下李元度描述当时的情景说，文正一失一，捧手显足，劝之时不时，乃移居城南庙高峰，再草遗嘱，处分后事，将以翌日自裁。曾国藩在遗书中说，微臣力已竭，仅以身殉，臣愧愤之至，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，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失失律，获罪甚重，无以对我军服，今北向九叩首，功折却停，急于某某日殉难。他还嘱咐弟弟曾国宝护送自己的棺材回老家，还嘱咐不要办葬礼，不要收礼金。这一通安排搞得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。那么就在曾国藩修改遗折，打算寻找自裁机会的时候，曾国宝闯了进来，说道，大哥，塔奇布来信，湘潭大胜。原来曾国藩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取得了大胜，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。3月28日，公历的4月25日，塔奇布奉曾国藩之命，率部赶到湘潭城外。塔奇布是一员猛将啊，一到之后立刻对太平军是展开猛攻。曾国藩平日的训练见了效果，湘军是非常的奋勇，塔奇布手执大旗，挥各路兵勇奋勇向前，周凤山沿都后队继进，首任临阵退缩之勇七人。湘军闻炮即伏，炮指即进， 直冲太平军营垒。面对湘军的猛烈进攻，太平军毫无心理防备，建成难以抵御之势。湘军取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纪律严明，官军用命，勇敢无畏。除此之外，西式武器的运用也是湘军取胜的关键原因。四月初一日，公历的4月27日，曾国藩所派的后继湘军水师五营也到了湘潭，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是展开激战。曾国藩为了等待广东的洋炮，曾经一再推迟出征的日期，现在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。出征之时，他军中的洋炮已达600尊，这种英式大炮比太平军的土炮先进很多，火力凶猛，射击准确，往往一炮就能掀翻太平军一只战船。楚汝航亲开大炮，营官彭玉麟、杨再福亲坐山板小船往来督战，炮声如雷，香波鼎沸。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，由民船仓促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，3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。曾国藩后来说，湘潭、越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。